杰克中。接着下来22张相片，为的是要呈现捷克万种风情的建筑物特色。至于那一大堆我记不住的建筑学名词，哪一些是哪一些，麻烦你自己参照着看吧。首先我们来说万种风情的建筑。看这篇文章的时候，除了听我讲以外，请大家主要是参考我的文字网页的相片。首先是相片一，这是布拉格的地标圣维特大教堂，里面有许多王公贵族的棺椁，棺椁就是棺材，以及各时期的壁画、雕刻和彩绘玻璃等艺术精品。请注意这张照片的下方左右角的房子，它同样具备红瓦的特色。再来是相片二，查理士桥。查理士桥往旧城的方向走，与桥塔面对面的是西元1601年新建的圣维瓦特教堂。圣维瓦特教堂也就是圣救世主教堂，这是布拉格的第一座耶稣会教堂。再接着请参观相片三，这像不像一个回教的清真寺？事实上这是圣尼古拉教堂，巴洛克式的风格建筑，是布拉格之春音乐节的表演场地之一，如今几乎天天都有音乐会。再接着相片四，是城堡区的圣十字教堂，圆形的外观有一点奇特。相片五是圣意志教堂，也就是英语的圣乔治教堂，建于西元920年，布拉格城堡区最古老的建筑物，是巴洛克早期的风格。相片六是城堡区的斯瓦森堡宫，墙上的刮痧艺术远看有点立体的效果，其实是平面的画。捷克人民非常热爱音乐，相片七是一个室外的演奏厅，好大吧。右下角的座椅是观众席，大约可以容纳200人。相片八是布拉格的一分钟之屋，墙面上精致的刮画制作于1615年，透过黑白两色将人物刻画得生动有致，在一栋又一栋粉色系列的建筑群之中，它显得格外的突出。由于从这里走到市政厅大约要一分钟，所以当地居民称之为一分钟之屋。相片九是捷克的博物馆，前方是五位信仰坚贞的圣徒雕像，在之前是布拉格最宽最长的瓦茨拉夫广场，它建于14世纪，初期以马匹交易等商业活动和节庆的活动为主要用途，所以又称作马市。这个广场在捷克的历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，例如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庆祝独立建国的大游行，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时在此阅兵，1968年震惊世界的布拉格之春，以及1989年另一次撼动世人促使共产党垮台的斯隆革命，都是在此轮番上演。相片十是一栋非常奇怪的建筑，我特别要强调这张相片没有变形，它是布拉格极少数现代建筑物之一，取名是永武楼，建于1995年，当初它的前卫风格备受争议，如今却名列世界十大建筑奇观之一。相片十一，请看看这一区的建筑多么的摩登和现代，它像是中欧一个曾经受共产党统治40多年的小国家的建筑吗？相片十二，是因为产银曾经是13世纪欧洲的金融重镇，镇上已经有700年历史的圣巴巴拉大教堂。相片十三，是密特米索小镇有点现代简约风又十分典雅的教堂。相片十四，同样是密特米索小镇，不过他换了一个角度拍摄的相片，注意这些建筑物的屋顶，每一间都有它各自的特色。相片十五很像中世纪的英国城堡，其实它是一间四星级的饭店。相片十六，这一排房子虽然连在一起，但是每一栋建筑都有各自的颜色，屋顶也都有各自的特色。相片十七是特奇小镇，这个小镇的规模很小，可以说只有这么一条像样的大街，然而就是这么一排各具特色的建筑，每一栋的颜色虽然不一样，整体看起来却非常的协调，屋顶结合了巴洛克式、哥德式、洛可可式的排坊与装饰，是文艺复兴风格的经典之作。相片十八，这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城堡——琥珀卡城堡，也号称捷克最美丽的城堡。整个城堡都是白色，高低搭配有致，造型古雅，即使童话故事中的仙境大概也不过如此。那一天很热，我站在树荫底下凝视了很久，从头感动到尾，这是英国都邑王朝时代哥德式建筑。相片十九是切斯库伦洛夫镇上色彩艳丽的城塔，这里是小镇的地标，从镇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这里高耸的城塔。 相片二十，同样是切西库伦若夫的小镇，那时候我隔着一条小河，对面就是建于高地的国家城堡，这是一栋哥德式的建筑，陆续建于16世纪。为了拍摄这一张照片，我从黄昏等到日落，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，身边挤得全是观光客，大家都架好了照相机，别人是专业相机，只有我手中拿的是一小台傻瓜相机。相片二十一是中世纪建筑风格的卡尔斯坦英堡，位于布拉格西南方大约20公里，建于1348年，用于存放圣物和捷克的珍宝。蓝色的屋顶搭配钢印的线条，有点像未来世界的钢铁城堡。相片二十二是一个小镇的广场，它正中央是巴洛克式参僧喷泉，上面的雕像是参照大力士参孙祥师的神话设计。相片左方完整的浅蓝色建筑是巴洛斯克风格的市政厅，它深受波西米亚风格的影响，在三个尖塔之间的屋檐上耸立了4座雕像，分别代表公平、勇气、智慧以及谨慎。看完这些照片，你有什么感想呢？没有一个国家建筑物的完整与多样性能够和捷克相比，捷克绝对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建筑物博物馆。接着我们来谈建筑物之外的捷克。这趟捷克行，我是和3位朋友组成的高级团，请了一位上海移民捷克的女导游华姐，她姓华，年龄比我还大，她的预兆如相片23，她那位波兰籍的先生就是司机，两个人带我们走遍了捷克。据华姐讲，我们之前她曾经当过苏贞昌夫妇的导游，在之前1年多她还带过连战夫妇，问她对这两位大人物的印象，她那上海姑娘直爽的个性脱口便说，苏贞昌对她太太好好哦，连战比较严肃。华姐心直口快，个性豪爽，为此行增添了不少趣事。这趟捷克行，我们沿途住5星级饭店，吃最好的饭馆，可能和一般的旅行团的感觉不一样。以下所述如果有错误，还请各位多多包涵。捷克的消费比欧盟其他国家便宜，甚至比台湾都还要便宜，最起码我去的那个时候是如此。一餐饭吃的普通一点，平均大约是100克朗，克朗是捷克币值的单位，一克朗折合台币约1.5倍。以下我不管说多少克朗，你大概乘上1.5就是我们的台币。即使是布拉格最有名的餐厅，请大家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24，位在闹区的大街，曾经是电影的场景。离开布拉格之前，我们一行连同导游5个人在这海客了一顿，加上小费一共是12000克朗，这是9天以来我们吃的最贵的一餐。贵吗？同样的菜色在台北同等级的餐厅恐怕要双倍的价格。捷克料理没有特色，有一点像简单的德国食物，吃来吃去只有烤鸭让我有一点印象。捷克的烤鸭之所以好，不单是烹调方法，更重要的是肉质没有那么硬，也不太有腥味。其他像是牛肉、猪肉、鸡肉、海鲜、西餐、意大利料理都很普通，烹调的功力也是一般。尤其是海鲜，因为捷克属于内陆，海鲜必须经过长途运输，新鲜的价格很贵，冷冻的品质又不太好。